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
那时候的我非常的骄傲。
在他生我的时候呢，
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
睡着觉了就拿出圣经来，不超过五分钟就睡着了。
声情并茂，
看到我泪珠的被风吹走，还是个
冷暖人间。
我不需要嘛，我不需要那些烦恼，我带到家里来。
亲情会客室，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情会客室。好开心啊，我终于可以采访葡萄了。
大家好，我已经在了，我是葡萄，今天又串门来这个亲情会客室。
对，葡萄呢，其实大家应该听过他的声音啊，他参与过我们亲情几期的录制了，特别是分享隐秘的角落是你跟我一起录制的，可是听众朋友对你应该还是不熟悉的。所以呢，我特别邀请葡萄呢来跟我说一说葡萄怎么长成的，
葡萄成长记。
对，
欢迎大家收听。
当然大家也知道葡萄是你这个主持名哈，那你先告诉我们为啥叫葡萄吧。
为啥叫葡萄呀？这个名字是真的一念之间就产生了，当时坐在那个会议室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开始想，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他就蹦到我脑子里了。然后后来我在想，他又跟那个经文联系的很好嘛，葡萄之子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葡萄这个感觉也挺跟我挺搭的，就是人畜无害，然后也挺好吃的，圆圆的，然后还挺，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葡萄，反正我想到葡萄的感觉是很多汁，很爽口，然后我就也很喜欢那个感觉啦，我就觉得也挺好的，我就很随便，我也没想那么多有很深远的意义或怎么样的，我就觉得也很好记，也很好叫，就这么样，就这么简单。
是的，葡萄呢是今年2021年啊新进加入我们整个节目制作团队的年轻人，他主要的工作和节目内容是在另外一个节目叫《不孤单地球》里面啊。但是今天在亲情会客室里面呢，我是邀请了葡萄特别的呢来跟我分享分享当代年轻人的生活。
我是算年轻人，算年轻人。希望我说的那个我的这个年轻人的感受真的是跟其他的年轻人有共鸣，因为我觉得我的经历还是有挺不一样的地方的。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嘛。那今天的这个时间呢，会连续有四集啊，在亲情会客室里听葡萄讲他是怎么长成的。今天这第一集呢，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啊，葡萄是90后嘛？
啊，
但是现在的90后也都进入婚姻了。
90后算起来也30岁了，2020年。
那你现在的婚姻生活是3年是不是？
对对，快4年了。
哇哦。
嗯，
那如果我要问你个问题哈，实话实说，你现在进入婚姻3-4年，应该还是在甜蜜期嘛？那你会用什么味道来形容你现在的婚姻呢？
啊，我觉得我想到的啊是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苦中带甜，还是
有
点苦，
就是黑巧克力的感觉是什么呢？你吃下去，你其实理性上来你觉得是苦的。对吧，你的理性上你的味觉第一个感觉是苦的，但是呢你吃巧克力为什么喜欢吃，你还是觉得它好吃的，你越吃越是有滋味的，然后你也是上瘾的。你看那个巧克力，就是小朋友都不喜欢吃巧克力，就是他理性上觉得这个也不甜也不是糖，为什么大人喜欢吃巧克力呢？但是呢你越去咀嚼它的那个味道，我不知道，巧克力就是有种魔力啦。就像咖啡也是苦的，但是呢你越去发现其中的一些美妙，就是你就爱上它了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黑巧克力还挺恰切的。 来形容我的这个婚姻的感受。
那你用巧克力来形容，你结婚第一年也是这个感觉吗？
是，因为我是那个恋爱长跑进入婚姻的，
嗯，
我的恋爱是很长时间了，有七年。
嗯，
然后呢再进入婚姻，然后所以说其实没有那种可能一两年恋爱热恋就进入婚姻，然后婚姻一开始特别甜蜜啊，就是那种婚后的生活特别的不一样，就是让你感觉很兴奋，就是完全是处于一个那个蜜糖的期的感觉。我好像结婚之后就可能前面恋爱太长了，所以说结了婚之后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过渡，好像没有说好像特别又甜蜜起来或者怎么样，就两个人太熟悉了。孟云姐可能觉得就是结婚三四年还是比较甜，偏甜一点的啊，那种感觉。
也不是，其实我是因为好奇，你们算是这个九零后里面早婚的人吧？
算是了，我觉得是算早的了。
我觉得早婚的人，他你们两个应该对婚姻有某种特别的憧憬嘛，所以进入婚姻。我想象的可能是一个，你知道那个杨桃吗？切开以后是一个那个就是五角星的形状那种水果。
嗯，
我当时想的是这个水果的味道。
哦，酸酸甜甜的那种。
对，就看到你们两个那个状态。我没有，我觉得黑巧克力是巧克力是结婚三十年以后的味道。
所以说一开始你说年轻人的，嗯，我就想说我分享出来这个不会不会就是就给我们九零后好像抹黑，
哦，
就有一点就是不太一样了。对，
哎，嗯，但是说回我还是好奇哈，咱们说回结婚那一天，嗯，你特别高兴吗？虽然你们恋爱了七年啊，
啊，
你新娘子穿婚纱那天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当天还真没有，当天特别紧张，特别的，因为我爱操心，因为整个婚礼其实是我从头到尾策划的那种，所以说我就有点像一个婚礼策划师在现场还要协调，就是我要想说，哎，这个送蛋糕的倒没有，送鲜花的倒没有，就是那种心情是有点置身事外，就没觉得自己好像穿着礼服的那种感觉。
嗯，
我特别兴奋特别开心是婚礼完了第二天第三天我缓过来休息好了，就是从那个焦虑里面出来了之后，我去回看照片，去回想当时婚礼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就是流程的时候，我自然的就很甜蜜，就是很开心，就很兴奋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看过好多年轻人婚礼，其实都是羡慕的，因为我们那时候特别简单。但是你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啊，
我就是有好多创意可以在你们的婚礼上来实现
啊，
好多想法。你给你自己的婚礼什么创意呀？
其实我骨子里是比较传统的，我很向往一个非常圣洁、非常神圣的一个婚礼。所以说呢，我当时是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个我们仪式上面要说些什么，跟牧师之间的一些沟通。当场就是参加婚礼的人都哭了，他们就说真的感觉到两个人的结合是由于爱的那种感觉。我是很多心思是花在这上面，就是布置上面啊，那些我们因为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有那种彩绘玻璃的很高顶的那种教堂，一个西人的一个教堂。所以说其实因为彩绘玻璃本来就很多彩很漂亮了，我也不想加很多的装饰，我们就用了一些鲜花，就是那种白色的浅的浅黄色浅粉色的这样子的花装了一下，但是整个感觉就是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这个见证爱的这个庆祝上面，很温馨呐。那个婚礼是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挺值的，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好累啊。但是后来现在每次翻看我婚礼的照片，想到当时，哦，还有一个特别要讲的，就是我的老公是一个不怎么有情感流露，没有什么表情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当时在婚礼，我一进那个门，然后就看到他哭。我是第一次看到我们俩恋爱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在看到他哭，而且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而且是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他的那种真情流露。哇，我当时是马上就很感动的，就是我们俩就一个眼神儿，我在那个走廊的尽头看到他克制不住，就是眼眶也红了，鼻子也红了，就是在那儿嘴巴也在抽搐的那种，很动容。然后我进去之后，我们开始仪式之后要互相说我们的誓言嘛，他就一直就在哭，一直在抹眼泪啊。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结婚这么四年啊，我们的黑巧克力的生活，我也经常问他，我说怎么再也没见过你哭呢？我说我怎么才能让你再哭一次呢？就是想起来那个时候还是挺幸福的。
之所以宝贝，也是因为那是仅有的一次呀。
仅有的一次啊，是。嗯，
我私下是见过你先生的哈，跟他聊过天，他的确跟我的先生啊个性也很一样，他们做的工作也一样，他们都属于真的比较内敛，而且是理工男，他们有热情，但是在里面，在他们里面是热情的，可是外表呢不是那种表露性很多的那种，很理性，他很忠诚，然后满满的爱都是说不出来的，藏在心里的那种人。
嗯，
所以跟这样的先生在一起生活呢，就是有甜有苦。我以为我自己是过黑巧克力的生活，
也是
黑巧克力的生活。其实它这个味道是非常悠远弥长的，就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嗯，真的是这样子的。我，哎呀，我这个味道，我想了好久，我想了好多，什么水果啊什么的，都没有这种黑巧克力的这种感觉啊。嗯，我这四年吧，也是我们经历了很多，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就是跟我们七年的恋爱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成家之后，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要真的是一起去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然后也经历了很多的挫败，要两个人一起去互相的安慰。
嗯，
然后呢，就是有点苦吧，而且两个人的磨合跟恋爱的那种磨合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磨合起来才发现更看到对方更多，了解更多更深的地方。然后呢，有些是之前自己完全没想到过，诶，他怎么是这样的，就是有点怀疑，有点动摇，就是经常就想逃跑的那种感觉，就是两个人都有很多，这些都是中间很苦的，很苦涩的地方，就是让你觉得我为什么要结婚呀？就是哪儿好了结婚，其实真的是很真实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我其实就是跨过了所有这些之后，我才发现我们俩的这份感情是越坚固了，而且是你就算经历了这些，给你一个时光机，你说我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愿不愿意就是选择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条路的话，我后来想一下，我发现我是很不愿意的，我是觉得你拿什么跟我换，我都不会就是换一个人。就是我才明白过来，哇，原来就是要经历这些，两个人的这个感情才变成现在这样这么坚固，就是很奇妙了。像黑巧克力，就是你上瘾了，你反而很期待以后你们两个人也发生很多事情，反而就是你还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啊，你觉得挺好的，苦着苦着，感觉也琢磨出这个味道来了。
真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葡萄为第一集这个专辑来选的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然后再好好听听葡萄这个婚前婚后的区别。我们先听这首歌，再回来聊天。
Baby, take my, I want you to be my husband, cause you're my Iron Man.And I love you 3,000 Baby, take a chance Cause I want us to be something Straight out of a Hollywood movie All my friends, they tell me they see You're planning to get a one day But I
现在回来，刚刚这首歌是葡萄选的，跟我们说说这是谁唱的一首什么歌？
啊，这个就是袁娅维，它是两首歌把它放在一起唱的。然后第一个是一首英文的，是 I love you 3000, 就是我爱你3000次。然后第二首是中文的，叫我想。啊，这首歌我就觉得它是很甜蜜的。我不知道梦圆姐看过那个钢铁侠吗？复仇者联盟钢铁侠他最后是牺牲了吗？就复仇者联盟最后的终结局，这个整个系列的大结局是这个钢铁侠牺牲了。然后呢，这句话我爱你3000次是他跟他的儿子说的。然后呢，但是呢，这句话就是让他的粉丝，就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个钢铁侠的粉丝，就是因为他在剧中牺牲了嘛，然后大家就是把这句话又用到他身上，就是我们就很爱这个钢铁侠这个人物，就是爱你3000次，他是非常浓烈的那种爱，而且是隔着时空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虽然我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还是这么爱你。然后我觉得还挺动人的。然后那个我想，就是我想带你去很多的地方，然后跟你一起把这个人生过完，这样子的，就也是一个很永恒的一个概念嘛。我是这个其实有点代表我对婚姻的一个想法了。我是觉得我很传统了，我就是一直觉得就是你选择这个人就是要一辈子，就是不管要经历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婚姻的一个美的地方。就是它跟你其他跟任何人的关系都不一样，就是你跟这个人的这种结合真的是另一半，就是他就是你的另一半的感觉，就是完整的感觉。对，所以说我选了这首歌。
真好，那就说说吧，你们两个人，你们在进入婚姻之前恋爱7年的时候，是哪一个感动点让你们决定就是现在了，进入婚姻吧？
哎呦，说起来这个故事真的是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情节。就是我们就是跟很多长跑的很相似啦，不像是那种很突然有一天有个感动啊，我要就是单膝下跪求婚啊那种啊。其实我现在都是经常有一些埋怨嘛，我就觉得啊，你看别人求婚多么的激动啊浪漫啊，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这个。啊，我们俩的故事真的好难说啊！我一直都很犹豫，跟我刚才分享的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我觉得婚姻是非常非常大、非常严肃、很就是终身的一个决定，而且我就是那种非常想要把所有的都考虑好了，我才敢去做的一个人。结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这真的是非常恐惧的。然后呢，我当时也不确定这个人就可以跟他一辈子，我怕我中途。怕我逃跑，因为我们为什么恋爱那么长时间也没有提起结婚，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真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就是在这7年当中，哇，就是争吵啊，这种就是闹分分合合，就是无数次分不清。其实我感觉是初恋啊，但是我应该是经历了差不多10次恋爱的感觉，就是这么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像打怪兽一样，就是特别特别漫长，然后把各种恋爱当中可能经历的一些问题全部都过了一遍。就是因为这样，我老是就不确定，我觉得哎呀，既然这么不确定，现在都还没磨合好，那我们怎么走进婚姻啊？然后 Kevin 他也能感受到我这个感觉，他也是不敢求婚，也不敢提，就是每次我们提到婚姻的时候，我就会表露出我这种想法，他就不敢提，他就是觉得我会拒绝，他就觉得还要再多给时间再磨合。是我事后才知道，他很早就其实就已经认定了说我就是要他要结婚的对象，但是他一直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是怕我就是一刀拒绝了这个事情就完了，就是结婚你看就怎么走呢，是吧？就是一直拖着。然后呢，是有一天是我自己，我们已经毕业了，然后呢已经工作稳定下来了，我才发现周围的人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出于一种着急，就是有点被就是文化所裹挟的感觉，就是别人也有父母啊家人开始问你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也要不要结婚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才开始说哎呀好像是要开始考虑了。然后我才主动跟 Kevin 说这个事儿，我说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结婚了，然后就这么样子的，就是感觉像是我提的一样，就是我要结婚这事儿。然后他就说他好可高兴了，好啊，那就是结婚。过了一段时间我反应过来，不对呀，这个求婚这个事儿不能少啊。然后我就旁敲侧击的，就是说我说我们还是得有一个这个仪式吧，不然到时候跟别人说我们 好像怎么求婚呢都没有什么可以讲的。然后呢就有一天他就抱了一个大的电饭锅，一个新的电饭锅，那种日本的还稍微有点好的电饭锅回来，然后就是给我，然后他就说你愿意给我煮一辈子饭吗？然后我就好无语你知道吗，我好无语，但是我能看得出他已经是绞尽脑汁觉得是最浪漫的方式了，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你这是什么鬼啊，
真的逗笑我了
知道吗，
我服了他了，
我又不好破坏他的那份真心你知道吗，我又当时又不好吐槽什么，我就装作非常感动的样子，我就哦好啊，然后就啊、谢谢啊，然后就接下来，然后这就是算我们俩的结婚的求婚的一个仪式，
太棒了，这个是我今天还是蛮大的收获的，我知道拿什么，拿鲜花，拿戒指，拿书，拿相册，拿什么去求婚的，但是我第一次听说拿一个大号的高级电饭煲去求婚的，
对啊，
太厉害，
这个脑回路不是正常人有的，
很好很好。
所以说我们俩的磨合期一直就没有停过，就是从结婚以后就不一样的，就是24小时在一起住在一起，又有很多生活上的习惯上的一些东西加进来，但是两个人性格的方面的磨合是一直在持续的，我们俩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就是我周边的朋友，我们因为是在国内已经谈了几年，要出国的时候在国外又遇到一堆共同的新朋友，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说诶，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就是在人群中根本就想不到我们俩能够就是配搭是一对儿的那种，就是照集体照你绝对想不到这个人和这个人是在一起，然后特别是见到真人之后一开口说话然后举手投足根本想不到我们俩是一对儿，就是那种感觉到现在其实都有一点。
你家的这个先生哈，当年爱上他，说说他的三个优点吧，咱们也赞扬他一下。
三个优点，第一个你刚才也说了一点，就是特别的忠诚，就是他让你有很有安全感，你知道他永远都在那儿，就他不会有什么花心思啊，就是花花肠子呀这种。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很温柔很体贴，他的那种就是不是说浪漫啊那种感觉的，他是体现在细节，就是他比如看到你没穿袜子他就会说你要去穿袜子，就是这种很小很小生活中的细节让你觉得很暖心，就是觉得好像平时他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记不住，好像他没长心一样，但是其实他的心还是挺细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帅帅帅帅帅，
这绝对是直观的优点，又高又帅呀，
哎呦对
阳光
好吧对他就是很单纯，他还单纯阳光是他的一个优点。我觉得
提到其实你们七年的恋爱生活跟最近这三年多的婚姻生活还是有点不一样，其实你也提到就是因为结婚还是完全不同的，真的跟另外一半要合而为一的一个过程啊。
那
在这个里面其实如果给你重新选择，你还是会愿意这么早早的进入这段婚姻吗？还是说你宁愿留在恋爱的时候呢？
我愿意，我觉得其实早晚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不想要说永远的在这个恋爱里面，甚至我就是想说应该是早一点，更早一点。
为什么？
我是觉得进入婚姻要经历的两个人的这些东西迟早都会经历的，我就想要说我们是不是早早的先进入了，然后就是这些要经历的事情就是可能早一点发生，我们就是早一点学习少走一些弯路。像我就是在婚姻当中学到一个功课，是我原来恋爱的时候不可能学的，就是我那个时候老是想着我不行我就分手，我是很容易放弃的一个人然后呢因为我自己说了对婚姻的这个想法嘛，就是永恒的它是不可能，就是我不能逃的，然后呢就是逼迫我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我恋爱的时候完全没有绷这个筋，但是我进入了婚姻，我一旦这个筋绷上了，我才发现我才能有突破的，就是我一旦坚守住了这个底线的时候我才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我原来是全是在逃避的。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只有进入婚姻才能够 对我自己而言嘛，是我觉得进入婚姻对我这种想法的人才可能有所突破的。
你会觉得挑战很多吗？
嗯，很多，再加上因为现在已经也不是两个人了，就是有两个家庭的、原来我是完全不懂这句话的，什么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就会觉得就很简单嘛、就两个人嘛，两个人就已经这么多事儿了，那家庭就是还怎么就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哇，我才知道从开始跟告诉家人我们要结婚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停过两个家庭的这个干预。然后呢，因为我们你看我们两个人这么不同，一定是跟原生家庭的不同有关系。所以说两个家庭是完全也是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两个家庭。然后呢很多观念完全不一样。我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在这个节目就不方便说了，但是因为两个家庭的这个不一样，我们两个就是很多事情很难以沟通。原来就是他很愿意让着我，就是个人的时候，但是一旦牵扯到比如说他的家庭，他会有那种会保护家庭的，就是我会受伤，有些时候就是很难拿捏。然后两个人就是又会出现新的误会，新的一些矛盾，然后就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难去升级版。对，更复杂了，整个问题就更复杂了。
我可以理解，特别是当你越来越想要多了解这个另一半的时候，这个头衔好像就已经很不同了。
我觉得就是当妻子吧，我就老是想着我也是别人的儿媳妇，还要做一些额外的什么。哎呀，我就是很多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我现在也没有理好头绪，只能说是且行且珍惜，好好的多学一点。
是，这个也是，我都结婚25年了，还是送给自己也是这句话，鼓励自己且行且珍惜。要一辈子来好好珍惜，才能把这条路走下去。其实我挺开心你跟我聊这么多，你们这个虽然你说你是非典型年轻人哈，但是其实我在你身上也确实看到了祝福。看到了什么祝福呢？就是在你守住传统的时候，其实你确实得了这个传统意义下的某种祝福。你守住了这个婚姻的底线，你把它赋予了一个永恒的意义的时候，你就往前走，肯定是苦的。这爱没有可能是完全甜的，你用黑巧克力来形容你们的爱情和婚姻是很准确的。因为其实爱里面，当你真的跟另外一半磨合的时候，那真的是骨头跟骨头的磨合，血肉之间的磨合呀，一定会伤心流血的。可是这个过程就成了一个全新的，你们两个人就成了一个人了。
是的
、所以这个磨合肯定要有的，大手术也要动的。
这个肋骨才能接上去啊。
是的。哇，很好，特别开心啊，今天听你说了说婚姻里边的故事，我特别感动那个电饭煲。其实我蛮像他，而且我也很感动。其实你说那段话是我是忍着没有流眼泪，就是他在婚礼上的那个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啊。而且像他们这种内心很温暖充满爱的孩子，外表不太表露的男孩子就更少，所以你们有这样一个婚礼的这个记忆是终生的祝福呀。
是啊，也是真很感谢神。
太好了，谢谢你哈，也把我的感谢送给凯文，因为也得到他的许可而且分享他的点点滴滴了，替我们节目组谢谢他。期待下个星期再听你说说出生的时候长大里边的一些叛逆的小故事。
没问题。
好，那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葡萄，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